耶稣第一个神迹，能把水变成酒。因为如果他还没有结婚的话，对这个特别有兴趣的，你不要忘记请耶稣这样的客人。第一个有人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耶稣会参加一个婚宴？婚宴这个有很长时间的，不是像我们今天去请去吃饭，一天就完了。耶稣的工作的时间这么短，在世界上，他要有时间去参加一个社交的地方。他一般的婚宴是要七天的，一直的喝酒。那么，当然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鼓励人喝酒？
耶稣
说
了，
嗯。圣经里边给我们讲，那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的生活的习惯跟我们差得很远，所以我们不大知道。好，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人请客人，是不是？客人不来，他答应要来，他以后不来，结果这个王就非常发怒，就把他们去这个，去毁灭他们的一个地方，因为是很不礼貌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连我们他们连手表都没有，连钟表都没有，所以他们请客的话呢，所以这个人要有婚宴了，他定了某一天，有日子，没有时间的，要准备好了再差人去请第二次，准备好了以后，你答应我今天来的一定要来，但是什么时候到呢？等我客人准备好了去通知你。说我们中国以前的那个请帖上面，现在有的人还用的书法介催啊，这个介有人以为是这个架子的架的简写，不是，介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佣人。那么说没有佣人，对不起你啊，我没有佣人再去催请呢，他说一下给你一个时间，到了时间请帖，中文请帖就来了。但那个时候呢，他没有时间呢，只好就去叫人去请了，因为反正都是大家在附近的人。说一来了以后，要七天一直在那里，在那里这个吃喝快乐。他们所以他们那时候大概是很少离婚，所以把这婚姻当做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今天的人是不是七天就差不多可以离婚了？有的就那时候当然没有，很少这样的事情。到现在这个犹太人还是很少离婚的，不是没有，还是比较少。一个原因呢，跟他们的律法有关系，因为这个犹太人喜欢这个咬文嚼字啊，他就找字面来守律法的。好，这个问题来了，他说，如果是你娶了一个妻子，不喜欢他，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是不是？有人说是。什么叫不合理的事情呢？就是讲这个淫乱的事情，婚前淫乱的，他不好意思明讲，就是叫一个完颜，是不是？说是不合理的。那么有人说是不必那么麻烦，只要不喜欢他就可以离婚的。虽然是这样讲，但是很少人因为不喜欢他，或者烧饭烧焦了，或者烧的菜太咸了离婚，没有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要找这个字叫律法的字句，所以说你若是有他不合理的事或者不喜欢他，要写休书来休他。说写啊，不能用印的，不能用 computer 的，说你是谁不喜欢的，要找人来一个字一个字来写，这个就很麻烦的。他们守律法是这样守的。好，结果他们结婚的时候呢，要很多天在一起欢喜快乐，在一起聚餐的。那么为什么要喝酒呢？我们这个因为喝酒是不好的，是不是？那么有的人说这个圣餐不应该喝酒，应该是用葡萄酒，是不是？你说圣餐是用葡萄酒呢还是用酒啊？哪一个比较对啊？两个都对。那美国买葡萄酒，你知道怎么来的吧？他们葡萄酒，在1930年以前，1920年代， 大概是1921开始的吧，因为这个禁酒时代，有一个时代叫禁酒的，全国不能卖酒。那么做酒的人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可以做葡萄纸啊，说买葡萄纸给您。但你知道葡萄纸放在家里边有什么结果你知道不知道？自然就变成酒了。但是你没有，我没有卖酒给你，我是买葡萄纸给你的。那它变成酒呢，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打开以后放在那，不用放冰箱的话自己会变的，当然不是定好的酒，没有控制的。那么现在也是这样，你想想看，在耶稣的时代，逾越节在什么时候啊？在那个1月15号，是不是犹太历的？那么我们现在复活节就是在，你知道什么明年什么时候复活节呢？你看3月21或是20号的是春分嘛，是不是？春分的时候以后的第一个月圆，那么就是逾越节。那春分以后，犹太人的1月15号，我们现在差不多3-4月的时候，那时候有没有葡萄啊？那没有葡萄，怎么会有葡萄籽呢？哪里来的？是去年的葡萄，是不是上一年的葡萄？那时候没有冰箱的，也没有这个纸罐头或者密封的方法，杀菌消毒都没有。他做了葡萄籽放在那里，它自然就变成酒了。所以没有葡萄籽这回事情，是酒，是用酒的。那么当然我们到现在我们加州还是这个对这个酒的定义还是有规定的，是不是？在它酒精8%以下不是酒，叫啤酒，我叫 ale 或者 beer， 8%以下的，16%以上的也不是酒，叫烈酒 liquor。 那么所以只有中间这一部分是酒。我们做酒的规定呢，不能加糖，不能加水，就是葡萄籽。而且葡萄籽不是烈酒的。也有人说是因为你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只有中国人会这个什么，会烧开水来喝，他们的水就是要自然的水，那个水不大清洁，他们说放一些酒进去呢，就会比较可以把菌给杀掉一些，所以比较好。那个时候喝酒是很普遍的，但是不是圣经说不是说不可以喝酒，说不可以酗酒，是不是？没有说不可以喝酒的。说那个，所以约翰在他来，他也不吃，也不喝酒，他们以为是很奇怪的。那么耶稣呢？他也吃，也吃，也喝酒，他们以为他是个酒囊饭袋，是贪食好酒的人。说人子不是，耶稣说你不要有个印象，给我们看见那个像华人教会里面，特别是在老一代的人。有个观念就是说，要属灵的人不能笑的，不能欢喜的。说耶稣也是参加这个欢喜的地方，他也去的。所以在这在宴席呢，他会去参加的。但是不幸在这个第三节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的母亲怎么知道？他们有人说是被请的人下面说，不知道那个酒是哪里来的，那个水变的酒是哪里来的。那新郎自己也不知道，没有酒了，说观宴席的人才知道。说耶稣啊，耶稣的母亲啊，可能是在那给他们帮忙的，因为他跟那个跟拿撒勒跟那个加纳很近，可能去在那帮忙。所以有的人就根据这个就想。他说那个你，他说我知道了，那个这个谁的，这个是那个耶稣的表弟约翰在结婚的，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人，他们以为是他们猜想。那这个没有根据，我们不能这样讲的。那么在这个 这有一句话给我们有有一些问题。在第四节耶稣说母亲，那下面小字说愿问做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说有人就说这个耶稣这个人不孝道啊，特别是中国人在吹毛求疵的找这个毛病。实际上呢，这个话呢不是一句这个很不好的话，因为有的字我们翻译有困难，因为夫人不是说是实际上应该就像那个你像我们你读这个稍微早一点的，不是说古代的，稍微早一点的英文，那么他们是这个跟我们现在用的字都不一样。他说我们称 madam 就是一个妇人了，我们现在因为 mistress 不好，那么实际上那个在 Shakespeare 的时候 mistress 就是结过婚的或者没结婚的都称 mistress， 是一个尊敬的意思，是一个尊敬的话。现在我们拿来当就是说在中国说为什么说要称他称母亲和夫人，这个好像不孝道，实际上没有这个意思。下面又说我的时候还没到，那么以后下面又给我们看见一个问题，虽然时候没到，但是以后耶稣到底是行了神迹了。好，有人就说了说耶稣这个人这个是说耶稣这个人讲话啊不可靠的，因为他以后以前说时候没到，以后他就时候他就到了，就变成神迹，就行了神迹了。有人说是那个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以后我们看见的说是他本来说不去过逾越节的，以后他又去了。为什么凡夫无常呢？是耶稣讲谎话吗？不是。那么是这个事后啊，我们可以说是时机还没到，因为耶稣的工作他有他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原则，有一定的时候，他都是要照这个神的安排。所以我们这个不大了解这个神所安排的，我们应该到遵守神的旨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但是耶稣呢，他这不是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没有自己做他的事情，差不多就像那个一切的事情都是有一个人叫做这个一个德国人叫 Leibniz， 知道这个人吗？你们应该大概都知道，他是第一个做这个计算机的，第一个做 computer 的。不过那个 computer 的跟现在的不一样的意思啊，那在旧的时候古老的时候 computer 有两个意思， compute 就是计算嘛，一个是计算机，一个是计算的人，都叫 computer。 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电的，所以这是一个最原型的计算机的，就是他做的。那么他有一个说法叫做 pre-established harmony。 他说这个我们他讲到一个我们是讲预定论，他讲的比预定论更彻底。他说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说我们人呢不应该有希望的，你要是有希望就是犯罪。当然他不是基督徒，不是好的基督徒，不是神学家，他是哲学家的，不是神学家的。但是这个他太过极端了，现在的人也是有这样极端的，极端的预定论变成命定，变成宿命论，那个不好的。但是耶稣的形式呢，他是有他自己的时间，那么你要说是有完全都有神的安排，这样说吧，就好像我们进到这个屋子里边以前呢，我们不知道，等我们进到屋子里边以后呢，我们才看见那个门的上面写 exit， 我们才知道那个地方是出路，是出去的地方。我们有好多事情，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这里，为什么你今天会在这里，我今天会在这里，那真是我们想不到的。我们生下来我们没想到会有这些事情，但是神是为我们安排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么但是这个耶稣的母亲呢，有人说为什么耶稣的母亲给他讲，说玛利亚给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来给耶稣讲这个话做什么呢？ Matthew Henry 他讲，他就是希望他这个来行神迹的，因为这个玛利亚是一个，我们从儒家福音特别是肯记载，他是一个很用心的人，他说他把这件事情心里反复思想，他会思想会记得，他的对耶稣的印象就是说他是应该在这个时候他有方法的，所以他叫耶稣说替他们设法，在耶稣的时候没到以前叫他设法，那个是不对的，但是他把说你们有问题可以找耶稣呢，这个是对的。你看这个他后面他就知道了，他说他们吩咐你做什么事情你们就做，耶稣不是要我们来吩咐他，是要我们接受他的吩咐。说这个第一件神迹的时候呢，就是把耶稣跟玛利亚的关系从母子的关系变成另外一种的关系，说信跟顺服的关系，说他吩咐你们做事情你们就做，那结果这个神迹就出现了。说我们希望主为我们行神迹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原则弄清楚，第一个是主的时候，第二个主的原则，就是说他吩咐什么我们就顺从的。那么这个跟那个在以后我们看到耶稣要上去过节的时候，他的弟兄给他讲的那个话不一样的。第七章说耶稣他们讲这个话呢，要耶稣说你也上去过节吧，我们耶稣说我不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弟兄是不信他，这玛利亚呢是信他，是信耶稣的，他信耶稣可以做一些事情。说耶稣不是说他的意思会改变，他的意志不坚定，不是因为他的母亲讲他就听了，不是的，是因为他到他的时候跟他的原则，那么他就来行他的第一件的神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迹，是代表这个第一个神迹表明他的侍奉的开始，他的这个身份的转变，希望我们能了解这一个。那么下面我们见这个在十二节以后，耶稣接近圣殿的事情。在逾越节快到的时候，他耶稣到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这些人呢都是做这个逾越节的生意的人，他们在圣殿里面，不是说是在这个圣所里面，是圣殿的外院里面。那么外院呢是外邦人唯一可以到的地方，外邦人不能进到圣所里面去，不能更不能进到至圣所去，但是只能到外院去，所以称为外邦人的院。那么罗马人接受准许以色列人这样做，所以准许犹太人这样做，如果外邦人要是进到这个圣所里面就可以把他杀死的，所以他们只能到外院里面。那么现在呢，外院里面变成做什么？变成做生意的地方，这位外邦人不能进到来，不能来敬拜神了。他买牛羊跟当然是献祭用的， 那么在旧约就说，如果你的地方太远，如果超过50英里或者几十英里这样远，你不能把这个牛羊给都带去，你给他也带去这个圣殿里面献祭吗？但最好你把这个钱卖掉以后变成钱，那么拿到这个圣殿里面，在那里去买。但是这些人呢，是跟这个祭司跟这个那个宗教当局啊，就算像三自教会一样的那有关系的人，你不经过他，你不能去那里做生意的。重点是我自己，有的人不是50-60英里，他有的3-4英里，他把牛羊带来行不行呢？他说祭司要检查，要是找律法，说这个要是有这个炸毛的，要是有生什么病的，腿瘸的，生瘤的，都不能做献，都不能做献祭用，必须要存全的，要完全的，这个麻烦了。那么祭司要来看，你看这里有一个毛，不是这个，是另外的颜色，真是吹毛求疵啊，他能可以找得到。他说这有个瘤，你看这个有瘤的律法讲不可以献祭的，瘸腿的，怎么看起来这个牛的羊或是羊有点瘸的？他说不行不行，这个不合格的。那如果你自己带一个牛羊来怎么办呢？那你不能用，还要另外买，你原来带来的还要再带回去，这很麻烦。说以后他们知道这个秘密了，说干脆不要自己带了，去卖掉，到那里去买就算了，给他们赚点钱吧。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什么，好像我们现在的政府也是这样嘛，都是跟这个大公司这个做生意的人有交道嘛，因为他们要奉献的，要投资的嘛，等于投资一样，他们有这个特权。那么但是他们拿那牛羊你自己不能这个用怎么办呢？卖给我呢，他们就买来了，买了以后等你走了以后，他又卖给别的人，那就合格了，就是这么回事。那么还有这个兑换银钱的，因为这当时那个犹太人或是有的地方从远的地方来的人，他们那个银钱呢有很多种。这个其中一个第一个是银钱，所谓你要献祭的钱呢，银子要非常纯粹的。哪里最纯粹的呢？当时那个最标准的是推罗，我们曾经常讲这个推罗嘛，现在也是一个，现在还仍然有这个名字。那时候推罗是一个做生意很大的地方，一个商铺，就跟上海香港一样的，他们的银子比较纯，你要换成这样的银子。还有一个原因不能用的，因为献给神的东西不能上面有这个有像的，有罗马人的像或者什么像不能有的。所以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当耶稣给这个文士来试探他的时候，他说神的物当归给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因为是该撒那个说银子呢，那个像是从有句号就在银子上面的，本质是银子的，正像我们人一样，我们的人是我们的灵魂是银子，但在外面你可以拿什么护照都可以，你可以给你什么样的脸什么样的颜色都可以，但是我们的灵魂是一样的，这个是归于神的。那么在所以他们要带着各样不同的钱来，都要换成这个最标准的最纯粹的而且没有像的这样的银钱。那么他们就有一批人可以做这个生意，那他要赚这个佣金啊，这个佣金有多少呢？要据说这个据他们考证大概是12.5%，不少吧？要100块钱，你变成这个去掉12.5%，就变成87.5块了。他们赚的利润不小。 说结果呢，他们就把这个外边圣殿的外院就变成一个做生意的地方。那么在十五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到处兑换印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那如果是你要是看那个说圣经里面的古典名画的时候，你看见耶稣好像很凶的，好像要用暴力来打人了，那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他的鞭子是用绳子做的，是一个不是像那个赶牛羊或者打马的鞭子一样，用绳子做的，很软的，而且是他不是要打人的。你看，把牛羊都赶出殿去，没有打人，说没有把这个弄清楚。耶稣不是像那个兔子滑的那在打人，没有一回事，他只是把牛羊都赶出殿去。而且你看十六节，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出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做买卖的地方。那他多有分寸啊！有没有耶稣没有把人家的鸽子给放掉？有没有？没有。为什么他不？因为这鸽子是在献祭，都是贫穷的人。用鸽子献祭的都是贫穷的人，是小。说耶稣对这越是低级的人，越是这个没有钱的人啊，越是更加的有体贴，比较温柔。这跟我们今天的一些的宗教人不大一样的。今天的宗教的人很多是对有钱的人尊重，对这个没有钱的人看人家不起，但是耶稣刚好相反的。下面耶稣又把他的身体当作是殿，说你们测绘这殿，这个殿呢是指圣所讲的，不是指那个外院在内的，我就三天内就再建造起来，就是指他的身体为殿。这是这个耶稣接近这个圣殿的事情。但是最后这里说，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耶稣的这个真的智慧，他能知道人的心，不是看着外表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信的定义也是有一个，应该有一个新的界定。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忘记问各位有什么问题，你们有问题尽管可以问的。你他是讲这个，有人以为耶稣是很凶的，你们看凶不凶啊？耶稣不会是用暴，不是用暴力的，是严厉跟凶不一样的，不是对人有什么伤害或是这个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我们也刚才讲过，他赶这个用鞭子，不是用鞭子打人，这绳子做的鞭子本来就不怎么，不是很厉害的，而且他也只是把牛羊赶出去，同样也是要赶牛羊的。你不能以这个现代的人的那个保护动物的那为标准，你现在这个你现在这个杀了人不一定有罪的，你要是把一个狗给杀死，要关监3年是2年的，有这样的事情，那些是太过极端了。
是如果这些买卖是在圣殿以外的话，耶稣会不会在做同样的事情？
是在圣殿以外的，但不是是在圣所以外的，但是在圣殿的外邦人的院以内，在范围以内。
如果是也不在那个外邦人的院以内，是在外
头，那么不会，他不会管到那个很远的地方去，因为他你们将我父的殿呢。
对，所以是
我个人最有兴趣的是后面这个第三章跟这个第四章，是这个耶稣的这个个人谈到这个。非常有兴趣的，因为他约翰说记载的这两个故事刚好是对比的两个完全不同，绝对不同的故事。一个人是有很高的品德，一个人是那个很烂的，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一个是在私下讲话，一个是在这个公众讲话。你要是换一换像不像话，交换一下， 耶稣如果是半夜一个女人，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见耶稣，在他住的地方，那很不好。那么但是耶稣呢也是很体贴，你看在第四章的时候，耶稣叫门徒都去买食物去，你们都去买食物去，奇怪啊，要吃多少，有几个门，就算十二个门徒全体跟随他，也用不到全，他们每个人都去。为什么他叫门徒们都去买食物？要是不叫门徒们去买食物，在门徒面前的话，怎么能给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那些跟私人有关系的话呢？他不是怕人告你，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隐私权这回事，根本隐私权就是一个不像话的东西，隐私有什么权呢？那个，但是他为了很体贴这一个软弱的妇人，他不是看一个罪人说把他打死，不是这样的。他说你们都叫他们都去买食物，那么而且他在一个最光明正大的地方，一个最光明正大的时间的日正当中，他坐在井边公众的地方，在路边跟这样一个妇人谈道，说耶稣做事情的安排这个规则非常的好。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这个有些人说辅导的人发生问题，有的教牧一些辅导对吧，说这个人啊，这个女人啊，这个给他离婚了或者什么事情啊，很可怜啊，他就辅导。他说他们的理论是说我们这个对人这个帮助人要有 touch， 要跟他那个拥抱抱他一下，他会感觉很舒服的。结果他一抱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人他发现这个跟他的这太太不一样，这个女的也感觉很受安慰，结果以后变成这个什么发生不好的事情。这种事情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好的辅导的原则，就是没有很注意这个这个各认识人的关系环境都是要非常注意的。你不要说我心里边怎么样就好，不是那样的。所以这个所以我对这个郑光牧师就非常敬佩，因为他的跟他太太分离了35年，是30几年的，他就一点这个什么连不但是没有什么坏的事情，连这个可以矫正议论的事情都没有。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他在 office 听说他在教会的 office， 他那个房那个门是玻璃的，说你要去跟人跟他谈话没有什么问题，说这个非常好。说我写篇文章介绍他，有稍微有点玩笑的意思，我说是他这个太太也很好，分别了这么多年以后，把孩子又带到全部带到美国来跟她丈夫再见面。我说她六个孩子，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还是六个的，分别的时候是六个孩子，那如果多了不是很不好啊？多出来不好，我说少了固然是不好，多了也不好，结果很好。上一次最近我在那上个礼拜六我们在一起吃饭，我见到她，我说你们现在一家多少不吃了？他说30多部了。为什么我问他呢？因为在这个在几年以前我给他那个介绍他这个家庭的时候，我说他是世界第一家呀。为什么呢？他一家有25部车，儿子跟以前在中国一部都没有，现在有25部，儿女跟孙子孙女有25部。这个不稀奇，不是世界第一家，25部车不算多吗？它的好处是，以前爷爷住在这个台达鲁玛的时候，他在 Mountain View 的牧会，他们给排好25部车啊，按名排下来，一个人差不多一年有2次服务嘛，那么有52个礼拜，他轮流去接爷爷送爷爷。你看这个好不好？我说全世界再没有的， 你说现在你有多少步了？他说有这个有30步以上了现在。啊，我说我有一个建议，明年他是85岁，我说明年的85岁的时候，每人买一部新车，都排着号码都排起来，将来这个接送就方便了，1、2、3、4、5就下去，很容易的，这个更是全世界第一家的。所以这我们回来讲是说，我们要辅导，要个别的谈到，最重要的是一个环境的安排，环境要安排的适当，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个事情。那么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他一看到耶稣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耶稣没有这个，没有被暗立的，没有被真正的受蜡笔训练，没有的。他不是像保罗一样受过蜡笔训练，我们知道耶稣没有受过蜡笔的训练，但是是这个尼格蒂姆这样高的一个有地位的人，他见到耶稣他就对他非常的尊重，蜡笔我们知道你是有神能在做师傅的。我们看见那个在前面一章，当约翰介绍这个他的门徒给耶稣的时候，他们也是问，也是用同样的称呼，说拉比你在哪里住啊。所以这个讲到这里，我就讲到这个我们翻译中文圣经的问题。那么现在中文圣经有人把它翻译成老师，实际上拉比不是老师的，我倒赞成旧的翻译啊，这原来的意思，拉比是的伟大的一位 ，the great one， 伟大的人，说表面非常尊敬的。你现在，特别是现在的时代，尊师重道好像没有这回事了，是吧？大概神学院还不错吧，但一般的学校，但老师是一个很危险的职业。你们要是有朋友做老师的话，你送圣诞礼物的话，大概最好是送一个这个 bulletproof vest， 要不要给学生给枪毙了？你要是有钱的话，送他一部防弹的汽车。现在的老师不被尊重了，特别是在美国。我倒是并不说是反对啊。当然现在美国也有一在小学里边还好，到了中学里边就很糟糕了，到了大学里边更糟糕的。这个叫教授叫 first name， 他们有的老先生都有胡子了，那小女孩这个男孩17、18岁的，我叫名字，我认为这个不太好啊。因为当然这个老师叫学生也是叫名，现在我们好像，我不知道你们在怎么，我们还没有证实这个用过这个学校的规矩，因为是不是像以前的那个学生一样成了先生的，好像叫你叫 Mr. 什么，你这个好像太正式了一点，是不是？但是单叫名字总是不大好。我们现在继续要你们思想再回来啊，再叫你们的思想回来继续。耶稣在这个跟这一个尼格底母跟这个我现在一起来讲，跟这一个撒玛利亚井边的那个妇人一通讲话的时候，耶稣的教导方法有一点相同的，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两个人绝对的不同，那么现在他有一点相同的，耶稣的教导方法，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用最普通、最浅白的、最普通的话， 不只是这样，讲一个开始就讲一个他们想不到的东西。我们这个在教导的时候或是在讲道的时候，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方法。你不要讲得太深奥，那个听都听不懂，这个没有，不能发生这个教导的效果，是不是？但是你也不能讲的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说我是讲的你每个人都知道了，就没有这请你来讲的这个必要了。所以这个有一个人啊叫 Baxter， 是一个清教徒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那是英国人。那么他的好好在哪里呢？他非常勤劳工作，他的品德非常的好，他清教徒很多都是品德好的，但他品德特别好，他勤劳工作。他说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最没有希望的，是一个最坏的地方，他们那里很多止步的，是一个贫穷的地方，还有这个教区啊。但他在这工作十多年之后呢，变成全英国最莫凡的教区。为什么？因为他很勤劳工作。你知道有没有知道这个人，对这个人熟的？他有好几次关监狱是因为不同情这个，他不同意这个英国的国教，他要成立，他要是有独立的教会。如果是你跟这个人不熟，但是最低限度你有两句话你可能听人讲引用过他的话，他写一首，实际上一首诗啊，里面讲有两句话，说他说我传福音啊如同将死的人传给将死的人，因为听见过这句话是他讲的，我传福音啊好像我是要将要死的人传给将要死的人。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的健康不好，常生病的。他这首诗的后面他讲一个比喻，那么他讲是这个，因为在英国的这个教堂的后面是坟墓，他说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如果那时候没有冷气，如果我们开开窗子啊，坟墓里风可以把坟墓的那个尘土吹到我们里面来，所以有将来我们有一天也会变成尘土的，所以我们要赶快的传福音。他除了传福音之外，他写的书啊非常多，是用笔写的书非常多的。那么我说讲的是他其中一个，就是他有两个传道成功的方法，我想他是真是跟圣经里面像保罗像耶稣一样。耶稣不是要找这个人群多才讲道才有力气，他一个人他也可以讲道的。我们传道是不必喜欢多的人，有很多人啊，有一个大教堂请我来讲道很欢喜，讲得很有劲儿，要是几个人讲道没有劲儿，不应该这样的。第二个呢，一个人谈道也是很重要。你看耶稣说一个人谈道这果子有多有重要呢，他不但是在教堂里面讲道，他也到个人的家里面去探访。探访不是去看看我们有感情去吃吃饭，不是的，就说上课一样，有的时候他带一本书给您，探访的时候带一本书给您，然后他就再来的时候问你，你这个书有没有读过啊，你有什么问题没有，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殷勤工作说非常有效果。那么我现在讲了他另外一个他讲的话，他说是我们讲到的时候要讲一点这个他们说不知道的东西，每一次讲到要讲一点 他说不知信徒说不知道的，免得他们骄傲，也要引起他们的兴趣。你看耶稣个人传道就是这样，他刚开始不久他就把他们说不知道的话不明白的引起他们的兴趣，但是呢同时他用的是最浅白的话，你都要他听听得懂的，是浅白的话。所以我们讲是讲这个教导应该是深入浅出，是不是？你要深入深出是不好，听了他不懂，但是也不能浅入浅出，如果他都懂的话他没有学习的兴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浅，你看耶稣对尼哥底母讲，我们讲地上的事你尚且不知道，如果讲天上的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呢？我们说一开始要讲地上的事情，要不要讲这个人家说听不懂的事情，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因信称义？称义是什么意思？要是讲的同一个故事，那有一次这个寇弟兄去那个去这蒋公那里讲道，讲完了以后这老先生问他，他说请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因信称义呢？礼义廉耻是四个四维，义是一个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义是一个字。那你们说为什么叫因信称义的？你不能不回答，你不能说回去查查这个字典或是原文怎么讲的，你们准备这个准备好，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吗？虽然
在神面前不称义，
那不是为什么称义呢？你说你很有义气吗？我说这个，所以你读书这个有重要，有用啊。义的意思是什么？韩愈的原道里面讲的，兴而义之，之为义。好，那么你知道什么是兴而义之呢？义的意思是什么？恰当，刚刚好，不多也不少，就像我们讲这个美人一样，不能添一分，不能减一分，刚刚好。就像你们看见那个什么Mark 射箭啊，现在有没有在有？你知道我讲什么了？不知道。在圣经里面跟义相反的是讲罪嘛，是不是？有这个大概有十个字，原文里面是讲罪的。我们现在中文里面，是都给它弄在一起了。一个是这个，我们常讲的信。罪，另外一个是 crime 是罪，另外一个是 guilt 醉酒，心里边不平安都是罪，还有另外很多。那么有的字是讲这个越过归道了，但是最基本的意思呢是那个就是射箭射不中的那个，不是恰好，有的高了有的低了，有的偏左或者偏右，都不是种好种地的，都没有及格。所以你在学希腊文，你知道那个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说诗人都没有达到这个中心，都不种的。那么同时我现在讲到圣经以外的，在希腊文圣经的希腊文以外，在古希腊文早一点的希腊文是那个亚里士多德，他说这个字在文学里面 很有用的。哈马西亚，哈马西亚就是什么？就是它叫做一个 tragic flaw， 就是一个最一个叫悲剧性的缺失、缺点、错误。是在戏剧里面讲一个英雄，他有一个缺点，他品性里面有一个缺点，结果造成悲剧的。那么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最基本的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你说你要我们你说不要单讲说是我们是因为亚当夏娃的原罪，那我们才下地狱。实际上你真能做好事，做到这个到这个程度刚刚好，每件事情做得刚刚好，一致这样做，那你可以上天堂的，真的可以上天堂。但是你能不能？所以老先生听他这样回答以后，他说对对，有道理，是是是，他知道的。说你看这个读书到底是有好处的，说我们要，我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同学们的勉励，要对不论什么东西，你不要让它跑过去，你说这个算了就过去了，你要去查考，要追究到底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